朱元璋那么一看不对劲儿，要坚持杀田代彪，非引起公愤不可呀。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，这些武将嗷嗷一声，不就坏了？他赶紧用手拉马娘娘的衣裳，爱卿，爱卿，什么事儿？哎呀，你别再坚持，你来看，他们都什么模样？朱元璋跟老婆子一捣鼓，马娘娘一看也吓了一跳，快，哎，陛下，那您就看着办吧。哎，好好，有账不怕算，咱慢慢来。朱元璋把老婆安慰住了，这才当老好人。二哥，各位爱卿，大伙消消气儿吧，刚才却是一场误会。你说娘娘好像没挨罚，她能不多想吗？妇道之家也有想不周全之处，算了算了，把田代彪放回来。放回来，田代彪多聪明，一看这个形势明白，肯定大伙给求情了，不能把大伙装在口袋里呀，自己再委屈也得说两句软话话，跪在皇上娘娘的面前叩头施礼，臣罪该万死。食材之间因为铁狮子太重，我手一滑石落在地，好悬打伤娘娘的凤驾，我是死有余辜。陛下娘娘您处分我吧。你看这小伙都会来事儿。朱元璋心里自然是欢喜了，微微一欠身，代表别往下说了，朕全看得清清楚楚。来人，把绑绳解开。哎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田代彪顶盔冠甲，归班站立。朱元璋一想，这事也不能完呐，得找人报号，赶奔柳河川救常遇春呢。你说这个人叫谁去呢？叫韩金虎，田代彪不服；叫田代彪，韩金虎不服。后来经过商量的结果，常茂给出个主意，这一个人去也行，两个人去也不算多余，他们俩不都乐意吗？就让他俩一块儿去，一个从东路进攻，一个从西路进攻，哪一路先到柳河川，哪一路算正式的先锋，回来立功。朱元璋一听这主意也不错，问韩金虎和田代彪：“二位爱卿，你们可曾听见？愿意不愿意这么办？”臣遵旨，臣遵旨。这韩金虎还真强阳斗胜，不把这功劳拿到手，他死也不瞑目。就这么样，军师刘伯温给每人一支大令。但是也不能耍光杆司令，手下得有帮手。长茂一看坏水上来了，把年轻人叫到旁边嘀嘀咕嘀嘀咕，全安排好了。武进忠、武进孝、张奎、张茂、花茂、汤群、郭燕威，十来个小年轻人的官，躬身施礼，主公军师，我们愿意保护田先锋，给他做下手。他们乐意跟田代彪、常茂、于镐、丁世英这帮人也十来个过来。陛下，我们乐意保护驸马爷。马娘娘在旁边一听挺高兴，心说常茂这孩子
是精啊，是傻呀。原以为他一定得跟田代彪一个鼻子眼出气儿，没想到还要保护驸马，没跟田代彪去。马娘娘一想，常茂叫无敌的将军，那把宇王槊真厉害，有他在，驸马就会平安无事，哀家我就放下心喽。啊，是啊，他想错了。没有长茂还好点，有长茂好像没把这驸马喂了狗。等这个事定下之后，就见各路小将军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机甲蓝裙，拉战马，抬兵器，都跟小老虎一样在辕门外上马。马娘娘、皇上、军师都送到外面，因为这是大事啊。临起身的时候，刘伯温再三嘱托，告诉韩金虎和田代彪，不管你们俩是谁，谁要闯过天荡山，到了柳河川里面见着开明王常遇春，告诉他明夜晚间三更天里营外合，大破冤兵，听信炮响一起动手。但是还有个问题，韩金虎也好，田代彪也好，都是生人，恐怕常遇春不认识。为了证明起见，朱元璋下了一道诏旨，给两个人一人一份，司平文书官平宴呢，你让他管他们说话行吗？两个人把诏旨带到怀中，提枪上马，炮响三声就杀出白羊关，安下众人等候，咱不提，单表这两路先锋，一路在东，一路在西，各引三千人马呀。这三千人马就得说叫敢死队，因为前面有几十万援兵，十八道连营，天荡山还有炮台，那么容易过去啊？就到了柳河川，还不定剩下几个人，也许叫人家全包圆。韩金虎和田代彪都暗中较劲，一张嘴咱表不了两家的事儿，就得一头一头来。单说田代彪跟武进忠、武进孝、张奎、张茂这十几位小弟兄是边走边唠，走来走去就来到天荡山下，花枪太保立马横枪，抬头观瞧，哎呀，好大的天荡山，好像个笔架，当间有俩豁口，必须从那儿通过，那个地方必有重兵把守啊。听说那俩豁口都有大炮，能不能过得去呢？在天荡山前，原地的连营是一道挨着一道，离远处一看跟大海的波涛一样，一眼都望不到头，刀枪似麦穗，剑戟似长林，棋子好像牛毛那么多。田代彪把蒙面具往脸上一蒙，马的肚带连襟几扣，花枪往空中一举，弟兄们到了啊，冲！三千多只老虎呀，嗷这一嗓就冲奔援兵的连营。这猿人呢做持久战了，在连营的前面往战壕挖了三道，宽了下两丈，深了下两丈，里边都灌着水，在沟底还有毒脊里尖刀尖都朝上，
掉进去就没命。在这壕边还密布吉利障碍，要想过是势比登天呐。他们在里面还修了一道土围子，这道土围子厚了下有五尺，高了下有一丈五，上头有箭眼，援兵日夜在这巡逻。来了好几千人，人家看不见了，急忙禀报这里的主将，叫完颜阿骨龙。这完颜阿骨龙是大金川的太子，跨里马掌中金钉扫阳槊，是一员猛将，他把守着头层防线。完颜阿骨龙一听说什么明兵来攻打天荡山，真是笑话，你们真活腻歪了。他亲自到了第一线，赶奔土墙后督战。他一看可不是吗，明朝的军队分扇子面一样冲上来的，跑到最前面有十几匹战马，由于战马太快，马蹄子后面扬起一溜土线，声音是由远而近，完颜阿骨龙乐了，飞蛾奔火，自投送死，放箭。一说放箭，连当时那原始的火枪一块开火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咚咚咚咚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哎呦，这人可伤死的太多了，攻击的民兵不断的倒下去，骑兵步兵成排成排往下跑。田代彪脚的肩膀子一麻，可能也中着箭了。他头眼一看，可不是吗？一只狼牙箭正钉在肩头上。这一咬牙，把箭拽出来，还蹬出块肉来，鲜血如注，就躺下来了。但是身为大将，不在乎这个。他往下一哈腰，双脚点的马跟飞一样，就越过战壕，把援兵可吓坏了。哎，咱们来了飞马了，哎，还是飞人，还不喊。田代彪就杀到了，把掌中的花枪一晃，你再这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花枪到处死尸翻滚呐。就这样，田代彪冲过三道战壕，越过土围墙，就杀了援兵的心腹重地。但是回头一看呢，好嘛，当兵的一个也没了，武进忠、武进孝那十几个小英雄全甩到后边了。他光听见鼓声、喊声，搅成了一片。他知道两方面展开的忌战，顾不了许多了，他还能冒回头接那些人去吗？这是不可能的，干脆一个劲儿就往前冲吧。好在这里边都是猿人的天下，见着都是仇人，不用顾虑，远了用枪扎，近了用宝剑砍，血染征袍。田代彪跟个雪人一样，也不知道这雪是自个儿身上淌的，是别地儿崩的。要有一里地左右，就听见前面炮声如雷，啪，门旗左右飘摆，闯出一员北国的大将。这个人金盔金甲红马，手中是金钉扫阳槊，来者非别，正是大都督完颜 阿古龙，二马相交，打了对头了。完颜阿古龙哇哇暴叫：“哎，中国的南蛮，休要往前来，本都在此，起来个把头压住阵脚！”哇！
援兵摆了个二龙出水式，把田代彪给挡住了。到了现在，田代彪并不多说，跟他费那唾沫没有用，双手摇枪是直奔完颜阿古龙。
阿古龙一看这小白脸子，你念书写字行，叫你这样的还能暴打前敌呀？未曾动手以前就有三分轻敌，结果他吃了亏，一伸手他才知道害怕。嘿，这个南蛮厉害，再看这条花枪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刺死！这一枪是刺中咽喉，完颜阿古龙死于马下。田代彪这匹马在他死人身上越过去，援兵四外奔逃，田代彪是继续往里冲，遇上第二个都督，名叫完颜阿骨达。这家伙金盔金甲，掌中是叮叮狼牙棒，能耐也不次于完颜阿骨龙。几个回合，二马一错蹬，田代彪把花枪交于左手，把短剑拽出来了。你说那个剑那个快就崩皮了，把宝剑往空中一举，对准这位这个脑袋，唰就一剑，咔嚓一声，把脑袋劈为两半，死尸在于马下。咱这么说得了，碰着田代彪的就死，挨着的就亡了。田代彪在闯进十八道连营当中，力斩援兵将近200，力斩援将16名。如果有人在旁边给记着，这就是大功一件啊。他闯上天当山，守天当山的有位主将，名字叫赤府燕凯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有个金陵侯赤府燕寿，这是赤府燕寿的儿子，今年21岁，小伙子胯下马，掌中使一条燕尾神枪。他有点纳闷，这么多军队在这守着，怎么能容他们闯进来呢？听说有个小伙子不含糊，都神了，人也快马也快，这能没捡这大的都没边了。赤府燕凯打算会一会他，他催战马脱宝枪，转过炮台，正好遇上田代彪，两个人马马对头，他上一眼下一眼看看，都变不出模样来了，全是血了。呆，前面来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某家田代彪。休走，看枪。田代彪都杀红眼了，没工夫跟他讲话，唰的一枪就到了。赤府燕凯用宝枪往北招架，二马盘桓在山下站在一处，打了20几个回合，田代彪一看，这小子这条燕尾神枪可够厉害，比刚才那几个强的多的多，现在力量也用的差不多了，如果再耗费时间，恐怕敌不住人家，干脆就败中取胜。 再看他虚晃一枪，拨马跳出圈外。赤府杨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拖枪在后头就追。南蛮田德彪，你跑不了！马跟飞一样，眨眼间到了田德彪的马后，手托宝枪刚要扎，没想到田代表探囊取物，拽出电光飞锤，一回手对准赤府杨凯，哗，一道寒光就到了。赤府杨凯一拨了脑袋，哎，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到跟前了。他一看躲不开了，怎么办？身子往后一挺，把脑袋躲开，把身子给了电光锤子，这一下正砸到护心镜上头。因为那个胸前这护心镜啊，还真有作用，保护心脏。啪！把白铜的护心镜砸得都七裂八歪的，赤府杨凯大叫一声，从马屁股后头摔下去了。把掌中的燕尾神枪也扔了，在地下一咕噜声起来，叫着头重脚轻，心口发热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一口鲜血喷在地下。田在彪有心回来把他扎死，援兵援将往上一闯，没有办到。田德彪一想，没工夫在那跟你扯，我过山是真的，说飞马越过天荡山，安下猿人暂且不提。田德彪是边打边走，最后终于闯出层层的卡哨，就来到柳河川。这柳河川两山对峙，当间是个山口，里边是常玉春管辖的地方，外边是援兵。他刚闯在里头，遇上明营的卡子了。现在明兵困了，里无粮台，外无救兵，已经断顿好几天了。当兵的吃草吃马肉维持活着，也挖了无数的战壕。正好守这卡子的是民营的大将火德真君罗翔。这罗翔跨起马，掌中五谷烈烟苗，躲到土围子的后头，是定睛瞧看。